我还是不能就这样放他们过去。所以还要加一点，你们好几位提到享受主作筵席，事实上你应该是说向主守节，应该用向着这个介系词。我们不应该不小心在真理上，在对基督的经历上，这些都是非常细致的。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不只是以主为我们的筵席节期，乃是我们向他守节。就像保罗说，我们是向主活，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以主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讨主的喜悦。他说我们有了雄心要讨主的喜悦，我们是要使主满足，叫他喜乐，所以我们向他守节，并且向他献上祭物。他是我们所有敬拜的对象。还有那位年轻的弟兄，他刚才也是我们常常会经历的，就是突然间脑筋变得一片空白。盼望那位弟兄不会因此就放弃了，说我永远不要再说话了。我和你一样，我们都需要受鼓励。你在哪里啊？请你站起来，是你吗？你是从哪个地方来？从亚特兰大来，很好。我要鼓励你一再的这样做。你相信我的话，你还会有好几次的经历变得一片空白，但是你不要放弃，要一直操练操练，直到你更进步。请坐。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中文613首，在那一段诗歌本里的那一段，是李弟兄在1960年代早期写的。那些诗歌大部分都是先用中文写的，然后翻成英文。1961年，事实上李弟兄是在台北有一段的时间，他释放了好些的信息。后来就出版成为那一本书祭祀职份与神的建造。你可以到书房去找那本书。1961年就我所知，那是他头一次说到祭司职分，当然是连于神的建造，是讲得相当的全备。那些信息实在是好，我要说那些信息也成了1966年他在洛杉矶所释放另外一系列信息的前身。1966年的那些信息后来出版成为一本我们都很知道的书，祭司的体系。在座可能还有些人当年就在洛杉矶参加了那次的特会或训练。我的确要建议你们去读这几本书，当你们来研读这个祭司体系的时候，需要去研读那几本书。今天下午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题目是帐幕与祭司体系。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 项目或者是两个巨大的项目摆在一起。我要回头说刚才这首诗歌中文613首，那时候李弟兄写的那些诗歌就像这一首我们不常唱。今天在聚会之前思琴的弟兄传短讯给我说圣徒们不熟悉这一首诗歌的调，所以我们就换成另外一个调，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604首的调。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很少唱这首诗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刚才唱了，你们是否珍赏那样的诗歌呢？那是1960年代的早期或者50年代的末期写的，而我们今天的这本英文诗歌本乃是到1960几年才编出来的，头一次印出来是1966年。我甚至要建议你们研读的时候好好唱这首诗歌。第一节说到建造教会的活石乃是圣洁的祭司，祭司乃是活石。按照彼得前书2:5这一节会给你看见是这篇信息所引用最主要的经节，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在这一节前面的那一节就是4说到你们来到他面前，这个他是指基督，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然后到了5就说也就像活石，你们也就像活石。如果你继续读这一段圣经，在5之后说到基督是房角石，甚至是绊脚的石头，你立刻会得着一种印象，这整段圣经事实上是说到神的建造。然而在这里说到建造的时候，彼得却进到祭司体系这件事两次。首先在5说到圣别的祭司体系，然后9他提到君尊的祭司体系。我们在这篇信息不是要去细讲这两方面的祭司体系，但是我要引起你们注意，就是彼得在这里是非常美妙的说到祭司体系，说到圣别的祭司体系这一方面，还有君尊的祭司体系这一方面。在希伯来书我们也看到与这个平行的说法，就是亚伦的祭司职分，还有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我不要岔出去去讲那个，但是我要叫你们有深刻的印象，让你们看见祭司体系是无法与神的建造分开的。事实上这也就是这篇信息的内在负担，这篇信息不是要说到怎样侍奉，怎么进祭司的职任等等，也不是要说到祭司的生活、祭司的食物、祭司的衣服等。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些信息说到那些的项目，但是你必须得着深刻的印象，当我们说到祭司体系，那 乃是一件建造的事，这就是这篇信息主要的负担。好，我回头说这一首诗歌第一句，建造教会的活石乃是圣洁的祭司，这里给我们看见祭司乃是活石，若要活石被建造，必须祭司能祷告。请注意第四节，新约祭司的团体与神灵公园是一，这就是重点所在，也就是这一篇信息的负担。灵工建造的实际就是祭司的体系，所以这两者乃是一个。在这篇信息我们要一再一再的看见，这两者就是一个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能只有一者而没有另外一者，你不能只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建造，而真正的祭司体系就是建造。当然由这两方面，帐幕祭司体帐幕建造乃是为着神的居所，而祭司体系主要的是指着祭司团这个团体的实体来侍奉神。要有真正的祭司体系，就必须有建造。今天所着重的乃是祭司体系的建造，所以请你们回去好好唱这首诗，甚至在你们温习信息的时候。昨天我讲了那篇信息，说到侍奉神，当神的儿女就是你我开始爱主，我们都受了激励，被困迫要侍奉神，这绝对是对的，也是必须的。我的确盼望昨天晚上昨天下午的信息使你们能够得着那样深刻的印象。然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然而，今天在神大体的儿女中间的确非常缺少建造这件事，他们着重侍奉，他们以侍奉为中心，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对神有某种的侍奉，但是几乎没有想到建造，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建造，当他们说到侍奉主的时候没有建造的观念。我早期也是这样，当我奉献自己全时间要侍奉，我奉献的时候才17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夸口，这是我真正的经历。但是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侍奉，我向着主的侍奉必须是连于神的建造，所以我里面只不过是想到我侍奉神，我是一个个人，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要侍奉主，那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变得很有热心，我要侍奉神。但是乃是过了好些年，读到执事的信息，听到话语，我才发现神事实上是非常着重特别明确的说到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这是引用彼得前书2章5节，那是我们侍奉的基本条件。请你们记住，这是我们侍奉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不是别的，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甚至不是运用恩赐，虽然那是很重要，那是罗马12章所说的，也是在神的话里， 需要有知识，这是绝对要有的，要被成全，被造就做正确的祭司，的确我们需要那些。但是今天下午我要专注于我们侍奉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若没有被建造就无法侍奉。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无法侍奉，如果你没有被建造。事实上，如果你的侍奉是没有被建造的，你没有被建造进去，没有成为这个建造的属灵的殿的一部分，那是危险的，有一种内在的危险。你的侍奉有一种的危险，因为那可能变为非常单独个人主义的事。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旧约的预表，就是出埃及记里的预表，甚至当你去到圣殿的那个阶段，帐幕成了圣殿，在那里还是有祭司体系。然后后来到了新约，你会看见祭司体系与神的家事实上是不能分开的，这是非常特别的，在主的恢复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利未人要做祭司，在旧约里你生来是利未人，有热心还不够，你还必须是配搭的，建造起来的，与别人一同建造的。甚至在历代志上那里说到大卫设立祭司体系，在那里祭司分为好些的班次。我的点是这样，你不能太有负担侍奉，你就单凭你自己去侍奉，那个就不无视在这个正确的体系里面的侍奉。你不能那样的侍奉，在旧约新约你都找不到。相反的，每一次提到祭司体系都是指一种团体的配搭的团体，是众人成为一体建造起来的侍奉，他们不是单独的以狂野的方式在侍奉。神乃是要得着这样一个团体的祭司体系，这样的祭司团。我要说在旧约和新约没有个人主义的侍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分等等，但是当我们说到对神的侍奉，是没有个人的侍奉。我们可以个人做一些事，或者受引导个人做一些事，但是末了我们必须领悟，我们仍然是一个团体实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是那个团体实体的一部分。这只是开头的话。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第一大点，事实上是基本的话， 特别是对我们中间一些比较新进的年轻的，是要给我们有一种概括的看见或者观点，给我们看见到底圣经基本和中心的启示是什么呢？第一大点，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不要忘记，生命与建造，这是两个极其巨大的、重大的词，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从圣经的开始一路往下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你看见生命与建造充满了整个神圣的启示。神造人有灵，把人放在什么呢？生命树的跟前，立刻就把人引到生命这里，然后就说到一道河从原子中当中流出来，分为四道，达到地的四方。重要的是在那河流的里面有宝石，有金子、珍珠，有红玛瑙。不久以后有说到神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根肋骨，用这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他造了一个男人，但是他建造一个女人，这女人是建造的，所以就在那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生命与建造，那个原则在那里就立定了，那是整本圣经整个神圣记载的原则。在旧约里，或是你从摩西五经来看，就像我们这一次研究这个摩西五经的其中一部分，这完全是说到生命与建造。你回顾一下，当我们进到历史书里，同样的是生命与建造，神有生命，神是他子民的生命的供备、生命的供应，但是那个结果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从神的百姓享受神自己做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产生一个团体的彰显。这一个团体的彰显事实上就是神自己，三一神自己的彰显，而那个团体的彰显就是建造，或者说建造就是那个彰显。你到了诗歌书，到了申言者书，你看见旧约充满了生命与建造。当然你来到新约，特别是在使徒约翰的著作，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很清楚的看见生命与建造。一路往下，保罗的书信都是说到生命与建造，充满了生命的观念、生命的长大、生命的救恩、生命的成熟、凭着生命而有的变化等等。然后就是建造，建造教会，对不对？基督的身体、神的家等等，心腹，这一切都是建造。所以当我们说基督与教会，事实上我们乃是说到生命与建造。到了圣经的末了，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圣经的 最末了，你看见那座城，建造起来的城，其中有宝座，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在这河中长着生命树。在那里，你再一次看见圣经结束于生命与建造，这就是圣经的终极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对这两个词感到厌倦，生命建造，生命与建造，生命与建造，这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好，我现在可以把下面的重点读过。第一，生命是为着建造，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而建造是本于生命。生命是为着建造，而建造是本于生命。你把这两句画起来。当我们说到建造，我们不是指物质的或心理的事，乃是说到属灵的事，是属灵的殿。这个建造必须是本于生命。第一小点，生命是内容，建造是这内容的团体彰显。二小点，生命是神自己，建造是三一神做生命在团体生机实体里的彰显。我没有时间细细的去讲这里所列的经节，你们自己去研读。第二重点，生命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实化为灵，将他自己分饰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建造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属灵的殿，做神的扩大和扩展，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我要向你们挑战，明天不管是谁应考，请你们把这个第二重点背起来。这里有生命的一个完满的定义，还有建造的定义。第三重点，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正在将他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以及信徒由于这分赐的结果成为神的建造，就是他的扩展、扩大和团体的彰显。你可以回想甚至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已经立定了生命与建造的原则。那一章开始于神，就是话，这话就是生命，这话如何成为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后面你就看到鸽子降下来，那是指生命的灵。我要讲快一点，当然那鸽子或者那灵是在提到羔羊之后，羔羊是为着救赎。然后末了你看到天梯，那个天梯当然是回头指向伯特利的那个雅各梦中的梯子。天开了，有那梯子，他浇油在石头上，那是指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他称那地方神的家。所以约翰一章开始于话，而结束于建造，这就是生命与建造。第四重点，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生命与建造，使我们被建造成为召会，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什么是主的恢复呢？你可以说主的恢复，简单的说就是 恢复生命与建造。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做什么呢？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52周，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恢复生命与建造。生命的经历以及神建造的经历，这就是我们所要恢复的第五终点。圣经的中心意象，建造神的家，可说是全本圣经最精彩的部分，也可说是从全本圣经提炼出来的精华。这些小点你们都要自己去研读。我要往前去第二大点，请注意这里说到一个顺序，在出埃及记神圣记载的顺序里，祭司体系在帐幕之后。这里列出27章20节，从这节开始一直往前到28章第2节，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说到什么呢？这一段27章事实上是那个蓝图或者是帐幕的样式，或者我要这样说，说得更精准一点，这里对不起，这里是说到点灯，是在20节开始是说到点灯，在20节以前呢是说到帐幕或者建造的样式，然后到了27章20节，忽然间好像这里忽然间有一个转，在这个记载里忽然间有一个转弯，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然后继续说到，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到了28章第1节2节，说到这是继续说到祭司，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可以做祭司侍奉我。这里提到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名字，然后二节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入的记载，就是插入了关于祭司体系的记载。在记载过建造的样式之后，就提到点灯，说到祭司点灯，这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段的记载里面，在描述过帐幕之后立刻说到祭司呢？为什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呢？好，我们来读以下的纲要，就会给你答案。第一终点，出埃及27章20至21节启示，有了帐幕以后立刻需要祭司点灯。从属灵方面说，这指明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个实体，按照耶和华的指示，首先 是说到帐幕，然后说到祭司体系，然后讲完祭司体系，讲到祭司的衣服、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被圣别等候等，又回头讲帐幕的一些物件。这给我们看见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个。你会说不是那样啊，在旧约里你有那个建造就是帐幕，然后你还有那班人就是亚伦家做祭司，一个是物质的建造，另外一般是活的人，这两者怎么会是一个呢？那是个预表。到了新约，这两者就是一个是等同的。第二终点，按预表，祭司体系和帐幕作为一个实体表征，由神的属民所组成的召会，乃是属灵的殿和祭司体系。所以这里列了这两节，出埃及二十五章八节，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当然是指帐幕。然而我们要领悟，当神说到帐幕的时候，说到这里，说到圣所，他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甚至在那个预表里面，是的，神住在帐幕，住在圣所里，但事实上他真正所要的乃是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就是说以色列人应当就是那个真正的帐幕，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居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二十八章第一节说到祭司体系，所以这个殿和祭司体系乃是一个实体。这里的顺序也是重要的，不是先讲祭司体系，乃是先讲这个殿。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然后用同位语来说到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我要再加一点，虽然我们很多人知道，但是为这新进的人，我要说一下关于这个祭司体系或者祭司职任。新约希腊文有三个字，第一个是指祭司的职分，就像希伯来七章十二节。第二个呢，乃是指祭司职任，祭司的侍奉，就是希伯来七章五节。还有第三个字，就是我们这里这一篇信息所说的这个字，是指这祭司团，就是祭司体系，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所用的。所以这里我们说到祭司体系，我们不是指祭司职分或祭司职任，我们乃是指着那个祭司团，就是神所救赎的子民。神的心意，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分别出来，把他们带到旷野。我们昨天看见，目的是要他们侍奉他，向他守节，向他献祭。但是在这篇信息里，我们必须领悟，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或者说那个神的目的是怎么样实施的呢？那个侍奉，那个敬拜是怎样实施的呢？或者说他们侍奉和敬拜的凭借是什么呢？我要说，那就是帐幕和祭司体系。若没有这两样，神的子民就无法向神守节，无法向神献祭，也就无法侍奉神。他们在旷野的早期好几个月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只能够享受玛拿，享受从磐石流出来的活水，那实在是美妙。但是那不能把他们构成为侍奉神的人，那只不过是非常起初的阶段享受神的供备。他们甚至战败了亚玛利人，他们也成了一种的国度，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们必须被带到山上。在山上，这个样式，这个意象是给摩西看见的，也借着摩西给他们看见。这个样式是什么呢？首先是帐幕的样式，然后是祭司体系的样式。这一切都是非常详细的记载在那里。摩西从耶和华所听见的、所领受的，大部分是与他们侍奉耶和华有关。那就是这个帐幕的建造以及祭司体系的构成，你必须记住这一点。那个就是他们侍奉神的凭借。今天你我若要侍奉主，我们必须有帐幕，我们也必须有祭司体系，这两者都是连于建造，这两者都在于建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件事。好，第三重点，借着出埃及记里的图画，神启示出他的属民既是帐幕也是祭司体系。在新约这两个预表的应验里，帐幕和祭司体系被摆在一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旧约的预表里面，居所是无生命的，而祭司体系乃是活人。但是在新约这两个预表的应验里，这两者都是活的，都不是无生命的。我们不是说到建造任何物质的居所，为神建造任何物质的居所，我们乃是说到一个蛮有生命的建造。这是一个生命的建造，是活人的建造，这是活的人位与神自己这最大的人位调在一起，神成了他们的生命。这一种的建造乃是在生命里的建造，也是生命的建造，这是活神的家。祭司体系当然不是一些仪式的事，今天在宗教里面他们还称某些人做 祭司，就是因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领子是好像反过来的，很特别。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生来就是祭司，我们里面有祭司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同时是帐幕，也是祭司体系。我们作为帐幕需要被建造起来，作为祭司体系需要被建造在一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献上属灵的祭物，唯有我们被建造，我们才能给神敬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向他守节。第一小点，在旧约里殿和祭司体系是分开的，但在新约里属灵的殿就是祭司体系，祭司体系也就是属灵的殿，殿和祭司体系乃是一。二，我们不能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帐幕，也不能有帐幕而没有祭司体系，这就是重点所在。在出埃及的记载里，祭司和祭司体系和帐幕是同时提到的，至终这二者几乎是调在一起，你无法只有其中之一而没有另外的。你要有殿就必须有祭司体系，要有祭司体系就必须有殿。第三小点，我们若不是属灵的殿就不会是祭司体系，照样我们若不是祭司体系就不会是属灵的殿。帐幕是为着居住，祭司体系是为着侍奉，然而在实际上这二者是一样的，这二者是同样的。生活与侍奉必须是一。神住在我们中间，以我们为他的家，这必须是他享受我们做祭司体系侍奉他。这也就是今天的召会，弟兄姊妹们，什么是召会生活呢？召会生活就是帐幕生活，也是祭司体系生活。所以第四小点，召会作为居所和祭司体系的双重功用，乃是由帐幕和祭司体系所预表。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在出埃及记里，帐幕在祭司体系之前提到，乃是强调信徒需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使他们能成为团体配搭的祭司体系侍奉神。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主要的点，就是建造。信徒需要被建造起来，成为帐幕，成为神的家，使他们能作为一个配搭的祭司体系侍奉神。第一重点，祭司体系乃是建造在一起的祭司团，作为一个实体共同生活并侍奉。二重点，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请记住这一点，不要走出去说啊，我要侍奉，我有很多想法，我会侍奉。不，首要的就是要被建造，若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你可以有很多祭司跑来跑去，却没有体系，没有配搭，这样就无法实行对神的侍奉。 不管你多么属灵，多么有恩赐，多么有才干，不管你在身体上是多大的一个肢体，你必须首先成为这建造的一部分，你要与其他的祭司一同被建造进去，你要成为其中之一。同样的，你可以是活石，我们都重生了，成为活石，我们里面有新的性情，我们都像彼得一样改了名字，成了一块石头。但我们这些石头是不是堆在一起呢？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只是一堆的石头呢？或者许许多多的祭司跑来跑去做许多的事呢？我们的教会生活可能是这样，有石头，有祭司，但我告诉你，那绝对不是神所要看见的侍奉，那不是神所需要的敬拜，因为没有建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在我心上是非常沉重的。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第一小点，祭司体系不是单个的信徒，乃是团体的。祭司体系是由建造在一起的祭司所组成的。甚至在出埃及记你就看到这一点，到了利未记你甚至会发现祭司们要一同吃，连他们的吃也是团体的吃，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一同进供用，他们配搭在一起，他们一同侍奉，永远不是单独的，而是建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太太重要了。二，祭司体系的侍奉乃是在配搭里团体的侍奉，这种团体的侍奉乃是主今天所寻求的。三小点，没有建造祭司体系就会崩溃，没有建造我们就无法有祭司体系。我很喜欢这个词，崩溃，那是一个很重的词，崩溃了。接着知识的帮助，以后我们会说到祭司的衣服，说到以弗德，我们会讲到那个胸牌，但是祭司的穿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以弗德。有一天大卫他不是祭司，但是他穿上以弗德，因为他是那样的受感动，要把神的约柜从某一个人的家里搬到他的城西安，所以他在那里在约柜前跳舞，他成了一个祭司。在那个时刻你也许不这样想，但那个时候他的确是个祭司。你去读他的诗篇，他的确是作为一个祭司生活在神的同在里。这个以弗德上面有肩带，有胸牌，有乌林土名等等，你知道吗？我想那件的衣服事实上乃是一个建筑物。我原来也是个建筑师，所以我知道什么是建筑物。我不知道祭司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把整套衣服穿上，可能要一个小时，还有那个头巾顶冠等等。你有没有看见他所穿上的乃是一个建造， 在祭司身上的乃是建造，我还没有说到这个胸牌就是建造的预表，上面有十二块的宝石，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就是建造。他们乃是穿上建造，他们在侍奉中乃是彰显出建造来。如果你把以弗德拿走，那个东西就崩溃了，溃散了。你如果没有建造，祭司体系就会崩溃，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到一些地方访问教会，不需要很久我就发现在那里有些很好的圣徒，热心的弟兄，但是我们最深处的感受乃是在那里没有建造，每个人都行自己看为正的事，那都是好的，都是出于好意，但是没有建造。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个教会里很难有对神真正的侍奉，因为没有建造。我们必须从建造开始，但愿我们被建造，使我们能一同侍奉神。第三重点，祭司的侍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请画起来。这里有两方面，我们的侍奉，第一是被建造的工作，然后第二是建造的工作。我们自己需要被建造，然后我们要把别人建造到这个建造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今天的侍奉就是这两方面。第一小点，我们的工作一面是被建造，另一面是建造。二，我们是被建造而建造。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去讲以弗所二章说到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保罗说到我们都要谨慎怎样建造，到了林前第十四章说到教会的聚会乃是要建造教会，我们要顾到建造。这意思是说我们自己要先被建造，然后我们也要把别人建造到这个建造里面。你若没有被建造，你永远无法把别人建造进来，这是很明显的。你没有被建造就不能建造别人。第四二小点，我们是被建造而建造，这才是真正做祭司侍奉神。第三小点，做祭司侍奉神就是建造神的居所，那也是被建造。祭司的侍奉乃是借着建造，那个建造就是祭司的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呢？我们的侍奉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侍奉就是建造众教会，就是建造教会，那就是我们的侍奉，是我们今天的侍奉。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功用，都是为着这一个，就是建造主的教会。第四小点，我们无法将祭司的侍奉和建造分开，我们唯有被建造才是正确的祭司，施行真实建造的工作。五，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乃是侍奉的基本条件，我们若没有被建造就无法侍奉，这是基本条件，我刚才说过了。第六小点，我们被建造成为祭司体系，才能有蒙神悦纳的工作。这里说到悦纳，蒙悦纳，你可能在侍奉你很忙碌，但是你的工作是否蒙悦纳呢？不一定，这在于你是献上你自己的 祭物，你是否作为一个属灵的殿，作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呢？那才能蒙悦纳。第七小点，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光，给我们看见祭司体系必须就是建造，并且是为着建造。第四终点，既然祭司体系等于殿，而殿在于建造，祭司体系也就需要众圣徒被建造。一小点，比前二章五节里殿和祭司体系的顺序乃是基于出埃及祭礼的顺序，这是很清楚。二，因着需要建造，所以教会必须先是神的殿，然后才是祭司体系，这里的顺序是重要的。假设你们在某一个地方来在一起，按照主的带领开始那里的教会生活，那实在是美好。到底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不是你去做做去这做这做那。首先，圣徒们那里的弟兄们，尽管人数很少，必须先被建造。他们必须在主里被建造，他们必须来在一起，他们必须把自己祷告到主的同在里，他们必须有许多的交通，需要灵的交通，他们需要调在一起。这一切都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唯有被建造了，才能够产生种种的侍奉。第三小点，建造与配搭有关。唯有当我们被建造并配搭到建造里，我们才有立场侍奉主。你有没有看见呢？如果你没有被建造进去，你只不过是一块滚动的石头，一个插出去的祭司，你根本没有立场侍奉，你甚至没有立场侍奉。第四小点，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被建造，我们要被建造到神的建造里。 A 小点，圣经里所强调的不是如何成圣或属灵，乃是强调神的建造。 B 真实的属灵乃是建造的，是没有建造，没有属灵的殿，就没有圣别属灵或属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们，并不是属灵的生命单独的就能够成就神的心愿，必须是团体的，他要得着属灵的殿，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属灵的个人。他要得着的是属灵的殿，他要得着的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不是单个的祭司，乃是要得着一个祭司团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寻求真正的属灵。你知道旧约的诗人他们是真正的属灵，但是你会从诗篇里看见什么时候他们得胜，他们有能力有活力，那个源头都是连于殿，一切都在于他们与神殿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一个基本的改变。我们说到圣别，说到属灵，说到得胜，说到能力，这一切都必须是连于建造。C 小点，要成为圣别属灵有能力，唯一的路就是被建造到神的建造里。我们都要祷告，主啊，使我愿意被建造到你的建造里。而我要告诉你，最大的仇敌不是罪，不是肉体。不错，肉体是个仇敌，但还不是最主要的。我要告诉你，最主要的仇敌就是己。己 是神建造最大的仇敌。黎弟兄释放成全训练那一系列的信息，我在壮年班常常用那些信息说到我们的乖僻等等意见等等。李弟兄说，你越凭你自己的努力要救自己脱离你的乖僻，你的个性，你的意见，那是不管用的。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只要被建造，那个建造会使你脱离那些事，会使你对付那些事，因为乃是那些事拦阻我们被建造，就是我们的个性，这一切更深的内里的难处。圣徒们，建造是我们的拯救，建造叫我们蒙拯救，脱离那一切。但愿我们丢弃我们自己，向我们自己死，让我们拒绝我们自己，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工，将我们与别的圣徒建造在一起，与别的弟兄建造在一起，将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建造。第一小点，我们若要蒙保护，就必须建造到神的建造里。属灵不是我们的保护，神的建造才是。若没有建造，我们就没有遮盖，我们就不受保护，我们是暴露出来的。我们要隐藏在神的建造里。一小点，甚至那些最属灵的基督徒，他们生活中的短处也是由于缺少建造。李弟兄常常提到英国的那个地方，他们说到属灵，常常说到属灵，但是当李弟兄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没有建造，许多谈论却没有建造。那是1956年在马尼拉，李弟兄首先看见建造这件事，开始说到这件事。从那时候开始，他在台湾讲了相当多，然后他到美国这里来，他说到神建造的意象等等，一再一再的说到建造。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好，我来到最末了一个大点，只要把纲要念过就可以了。神唯一的目标乃是建造，神的目标始终是建造。二终点，在勇士里，神所要的是新耶路撒冷，今天他所要的是教会。亲爱的圣徒们，建造的教会在哪里呢？今天神的建造在哪里呢？这个建造的工作必须不是等到将来，必须就在今天。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有这个恢复。第三重点，我们不让主，若不让主在我们中间当作建造，就神的定旨而论，我们便是失败的。我们也许做许多好事，但就着神的定旨来说，我们是失败的。一小点，神子民中间的光景令人失望灰心，乃是因为缺少建造。二，主还无法达到他对建造的目标。三小点，我们若离开了神的目标，就不可能做什么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第四终点，神要那些能和神子民在一里同居，配搭成为一体，成为他居所的人。这是诗篇133篇。哦，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就是神所要的。这也就是约翰17章生命的祷告。一等于建造。第五终点，我们都必须看见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好叫我们被变化并被建造。一小点，当我们同被建造时，神就得着一个建造。二小点，这个建造乃是祭司体系。我在说不可能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建造，让主得着一个侍奉的身体，那个是会叫他喜悦，叫他满足的，为要让他得着这个，他必须得着这个建造。 Amen。 我们好不好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分享。